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耶光荣归于你。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贝格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他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他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她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她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就离开她去了。上主的圣言。
求我们赞美你。
我们在今天特别庆祝圣母领报，或者天使报喜，那是因为教会在传统上已经定了12月25日是庆祝耶稣圣诞。所以你要问，那么耶稣什么时候就在母亲的胎中受孕吧，孕育开始，这个我怎么讲啊？圣神什么时候就是让玛利亚真正的受孕？那么当然就是一般的传统说怀胎9个月嘛，所以就3月25号这么定的日子了。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看这个历史当中天主真正决定性的进入人间的，那应该就今天所纪念的啊，这一刻啊，用若望福音的话就是圣言成了血肉。这也是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啊，基督信仰大家不能够放弃的啊。一个受精卵啊，一个胎儿就是完整的生命啊，它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真的是人无法想象的。我们能够做的是尽量的培育啊，照顾，帮忙他好好的成长。那今天当然面对的是最特别的是天主子，是玛利亚之子，是人间的若瑟负责培育照顾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到目前为止啊，不知道各位听出来没有啊，基本的主题就是天主的旨意一定要实现的。一开始祈祷经是天主你愿意啊，天主的意愿啊，你愿意让圣子在玛利亚胎中降生成人，你愿意。那我们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一定要实现的啊。我们在创世纪就读过的嘛，天主说有光就有光啊，天主说了就算啊，他的旨意是一定要实现的。那读经义有一个消极的例子啊，当时的阿哈次王，他本来应该成为人民的表率，服从天主旨意的。那么天主派了伊莎伊亚去告诉他，不要怕当时的强权， 不要去企图跟另外一个强权结盟，该信赖天主，甚至于愿意给他一个征兆。那阿哈斯的答案就是，我不要，我不敢求天主，我不要去试探上主。听起来还蛮像这个耶稣在福音中的受三次试探时说的，你不应试探天主的话嘛。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语气他是用这个 语言而已，他事实上是不敢不愿，他是根本就不相信。那我们也是要小心，我们常常会用很多神圣的话，其实是掩盖我们内心的不信。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的，很小心的。这种事情，这种招数，历史里面一直有人用，我们今天也不断的重复使用，只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我们得自己批判自己。那圣咏在答唱咏就很清楚了，圣咏四十篇，一个受苦的人，一个祈祷者，他就说了，天主召叫了他，然后怎么样？天主打开他的耳朵，让他听，他可以实现天主的旨意。书卷上说了，我的天主，成行你的旨意是我所喜爱。这个是我们大概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想的，成行天主的旨意应该是我们所喜爱的。哎，今天讲了半天，来望弥撒人那么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天主的旨意，我不知道，我不能批判，就是我就有点小难过了，没关系啊。那读经啊，希伯来书是典型的新约的作者，在耶稣的事件之后，他去反省耶稣的生命当中，他想到了这一首圣咏四十篇，把它就贴在耶稣身上，好像耶稣进入世界就用这句话祈祷一样啊。牺牲和素祭已非你所要，你就给我预备一个身体。我们当然只谈的是祭献，或者被杀害。本来的在旧约的圣咏里面是给了我一个耳朵，让我能够受教聆听，受教的心，现在是直接要实现天主旨意的身体。所以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这是用了圣咏的话，但是那个成行旨意已经更深的把整个生命要能够奉献出来。那么我们在福音里面就看见了一个绝佳的例子，玛利亚。我们今天所庆祝的圣母玛利亚，她在不明白不知道，在远超过人理解的可能性当中，她愿按照天使所传来的话成就于她。那天使传谁的话呢？他传天主的话呢，就愿照着天主的话在我身上实现。我们念天主经也不过这一句话而已嘛，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同在天嘛，这是我们这样念的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天主的旨意呢，在玛利亚答应天主，在时间上，在我们人的时间上看，好像是仅次于天主父的实现天主旨意。不过不要忘了啊，在玛利亚胎中降孕的这个耶稣，他本身是天主啊，天主的独生子，他从永远就跟天主在一起，他是被天主所派遣的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反省里面啊，他来，所以他在还没有降孕在玛利亚胎中的时候，他已经呈现了天主的旨意，被派，他愿意接受这个派遣来到人间，就借着玛利亚能够进到人间。那这是在讲理论上或者说形上学上面啊，耶稣应该是第二个啊，仅次于天主的旨意一定要实现的。那么在时间上，我们还知道在进入人类历史以后，我们看到了耶稣在最后的三元祈祷当中就说了嘛，求天主拿去这个苦难，这个悲剧，但是说不要按照他的意思，而且按照天父的旨意。耶稣还是选择，如果必要，他愿意实现天父的旨意。所以今天这个节日，我们真正庆祝的是天主旨意的实现。天主愿意人得救，借着耶稣拯救人，然后有人的合作。历史里面无数的人到了玛利亚，我们可以说到达了最高峰。那么在耶稣的事件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是继续的要实践天主旨意。我们现在不仅有天主父天主子，我们还有一个人玛利亚，他真实的见证，他 他告诉我们，我们人做得到啊，做得到，剩下是愿意不愿意。我们今天啊，在这边很巧合，我们堂区会欢迎及一些圣母军的区团的这边做检阅嘛，那就是阅兵大典了哈，就是你现场看啊，一群圣母军的军队啊，阅兵大典哈。那我们前几天在这个玫瑰堂啊，圣母军开会读到了这个圣母军手册，谈到圣母军的神修嘛，读到了克己啊，写得很好啊。啊，克己第一步什么？遵守教会的规矩啊，教会的礼规遵守。当然我们教会在台湾这个地方并没有把这一个今天这个节日定为这个并不是不上班的日子嘛，的确是有一些不放来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他很强调守规矩啊。第一个你在谈别的自己客气，先守规矩，把教会的规矩法令守好了，那我们有这个天主十诫，有这个圣教四规嘛。我讲一个小例子了，我们就是我想应该讲名字也没有关系。我们堂区这个老先生呢、啊，他最近回教会嘛，他因为他自己就是做研究的，他自己阅读上网找资料，他很久没进教会了，大概几十年了，他就发现他读到了圣教十规，他读到了一年如果没有领一次圣体必须办告解，他来了，他约了我办告解。其实我感到蛮震惊的。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因为他年纪大，不太没有机会讲太多的话嘛，就是偶尔通点讯息而已，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守规矩啊，守规矩。当然，我们规矩不是这么严谨的，就是那个是最低的限度了嘛。那我们就是教会的礼规斋戒啊，我们现在四旬期，星期五该守斋嘛啊，就不要再忘记了嘛啊，对不对？忘了，不要再忘记了。这很多别的啊，这第一个。守教会的规矩，很多人觉得教会的规矩很麻烦啊，希望把它摆脱掉，但那是其实我们真正实现我们教我生命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守规矩靠外在的法律的限制还没有真正进到内心嘛。然后我们内心里面可以主动的开始要做更多的回应，我们每个人在开始努力啊，努力愿意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做得更多。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礼仪的规矩啊，可能各位还记得，也许不记得啊。我们在练信经的时候谈到这个耶稣在玛利亚胎中降孕，我每年就在圣诞节跟这个天使报喜节或圣母领报节，我们是下跪致敬的。的确哈，你说一个行动那么严重吗？没那么严重。但如果我放在心上，我真的诚心的记得这是神圣的时刻，这是我们救恩的在人界历史里面真正发生的时刻。昨晚上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应该站立的啊，应该紧张的啊，应该深刻的感恩的啊。天主的道理啊，并不太复杂。像玛利亚这样一个小女孩子，犹太女孩子，我们今天因为在历史里面不断的推崇玛利亚，当然没有错啊。我们相信天上的母亲不断的看顾保护我们。我们要问的是那个一开始那个起源啊，玛利亚在乡间，在拉撒勒乡间可能打水的时候一个特别的经验，觉得天主派了天使来向他讲这一个讯息，要求他答应，要求他答复。我们不要希望啊，他有的知识受的训练比我们更多了，没有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我觉得我们在推崇圣母的时候啊，常常想一想那个起点啊，像我们今天真的是纪念救恩在人类历史开始的起点啊，或新的创造、新的救援，随你怎么说，那个是一个非常深的救援的启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答复这句话，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所以我们生命中的各种挑战、苦难、考验啊，我们各种不方便嘛、不喜欢、不乐意啊，我们都可以回到玛利亚的这句话里面，求天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事件看见天主，好像是他透过天使来告诉我们，来帮助我们现在更进一步的实现他的旨意。我们求圣母 为我们转求天主帮助我们。